主，我们在你的宝座跟前一同俯伏敬拜。主啊，你带领我们进入一个非常的时期。我们知道你已经开始在地上做末世的工作。愿你的教会在你面前能够警醒。主啊，我们看见这个疫情还逐渐的在扩张。我们知道你的怒气没有止息。但是我们知道你发怒的时候，人就以怜悯为念。愿你恩待你自己，这个时候更需要有明亮的光来指引我们。
问他刚没听得到，
已经越来越黑暗。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就是明亮的光。所以愿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寻求，一同交通。主啊，你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我们在家中，人就感觉同在。主啊，也给我们有安静的心，有敞开的灵，在主面前能与主有交通。主啊，求你在这一点时间中，主啊，让你的祝福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是满意的。我们在你面前一同低头敬拜，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我们的祷告呢，就暂时停在这里啊。我们按照以往的这个惯例了，那么我们开头的时候呢，我们仍旧一同来读尼弟兄的《正常基督徒》这本书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请这个在波特兰的伯弟兄。他先给我们有一些的交通，好吧？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郑翔弟兄，郑翔替你开始了。
我被安排呢，今天和弟兄姊妹先交通尼弟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第七章，这一章的题目叫做《永远的目的》。这本书呢，虽然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读过，但是这一次再读啊，我觉得尼弟兄的东西要花好多遍仔细的去读，有的时候好像还不容易抓住他的重点。尼弟兄在这个交通的里面呢，几乎是没有什么用情感，也没有太多的例子，用真理的论证紧紧的扣住神的话语。我读的时候感觉呢，好像每一个点都很重要，要把它理出一个条理来不太容易。但是他讲到的每一个点都跟他的题目永远的目的发生关系。就着这一篇呢，它有七个段落，我在这里稍微重复一下。它一开头的这个简介啊，它讲到是神永远的目的。在这一段呢，它讲到神救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追求、经历和遭遇都是有意义的。他讲到神永远的目的的重要性和他的意义。那么第二段他讲到什么是神永远的目的，而且呢，神永远的目的怎么样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在时间中，在神的工作中。他说呢，神永远的目的简单的讲，就是要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耶稣呢，是神的独生子，那么神创造人并且救赎人，他的目的呢，是要使他的独生子成为长子。那么他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在人的身上生出神自己那非受造的生命， 那么人得着了神儿子，就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呢，我们就理所当然的成为神的儿子，这个是神救人的目的。那么在这个目的里面呢，显出神儿子的荣耀，也使每一个得着神儿子的人得着荣耀。那么第三段呢，他讲到一粒麦子，相信这些的标题啊，都是后来整理成书的人把它分段啊，把它加上去的。这一粒麦子啊，他特别提到啊，神打发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他工作的方式，还有他工作的结果，都是为着这个目的。主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他是有生命的，他落在地里死了，借着十字架的死，他胜过了死亡，冲破了阴府的权势，使得他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使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从圣灵重生，所以使我们呢，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就真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呢，神在基督里因着人的相信，我们他得着了许多的儿子。那么基督呢，因着他的救赎啊，他领我们往神创造和救赎的目的里面去，所以他称我们做弟兄，他也不以为耻。那么第四段啊，他好像又回头来讲在伊甸园里面的事情。他讲这个标题讲到亚当所面临的选择，这个所面临的选择到底在整个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个选择呢又是怎么样选出来的。我们就看见人今天呢选择了什么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人生的结局啊，因着我们过的生活它也就是什么样子。那么为什么亚当所面对的那个选择呢是那么的重要呢？因为呢，在神在伊甸园里面的园当中啊，有生命树，也有分别善恶知识的树。神告诉人说，你不要吃园当中那一棵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仇敌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来破坏神的目的，他就借着引诱人呢，使得人与撒旦呢同谋。他用了一个字很有意思啊，人拣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就是人赞成撒旦的诡计，与撒旦的同谋来反抗神永远的目的。神向着人的目的啊，从来不改变。那么神给我们的定的那个结局和目的呢，是充满了荣耀的。撒旦呢，在亚当做的那个选择上面，就使人失去了这个荣耀，也失去了可以得着神目的的那个祝福。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那么亚当所选择的呢，就是靠着自己去分辨善恶，靠着自己去发展做一个独立的人，靠着自己呢去追求完美，去追求啊自己的被成全。但是生命树的果子呢，神却是要人呢拣选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一个很有趣的比方啊，他说这个生命树就是神的自己，那个果子就是道成肉身成为基督的我们的主耶稣。 不能够去吃那棵树，但是人可以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跟前呢，我们确实可以享受生命，我们确实可以呢得着生命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我觉得他这个比方啊非常的好。他说呢，拣选生命树呢，就是拣选相信神。拣选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我们学会凡事来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再活在自主，活在发展自己的。他说虽然呢撒旦给人的建议啊，好像在人听起来是对自己好的，但是他却与神的生命永远隔绝，并且带来的结果呢就是死亡。那么他第五段啊，他讲到亚当的拣选，是为什么神打发他的儿子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成全救赎的原因，他的理由。主耶稣十字架的死和复活呢，告诉我们说，他的死是把在亚当里面一切从人自己发展出来的集中在一起，并且加以除灭。死是一个除灭啊，是一个否定。那么但是十字架不仅仅是有消极的一面，它积极的一面呢，因为主在一个新的形态里面复活，他得着了一个属天属灵的身体。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因为他不在肉身中了，今天我们就可以吃喝基督了，在灵里面得着他。这一个啊，叫我们能够从他的复活啊，我们得着他自己做我们的生命。所以十字架呢，死是除灭，复活呢带来一个释放，也带来一个分赐。我们讲呢，我们在肉身中可以传递肉身的生命，但是我不能把我的想法，把我的生命里面所有的内容都给我自己的儿女，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呢，耶稣基督啊，在新的形态里复活以后，我们很奇妙的经历啊，主耶稣把他的生命分赐给我们了，英文叫做 impart， 就他的那一部分就变成我的这一部分，是那么的真实啊。所以基督徒啊，在与基督的交通里面呢，我们依靠主，就是主的思想、主的性情、主的喜好，在我里面，从我顺服他，他就表现出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这是神达到他目的啊，借着十字架给我们一个开了一条奇妙生命又新又活的道路。然后他第六段呢，这个标题讲到，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神的生命。所以有人这样讲，基督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使得人能够在基督里与神联合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得着的，远远超过亚当所失去的。我们不仅在基督里最得着的赦免，而且我们还得着了神的生命。只有得着神儿子生命，得着了神自己生命的人呢，我们从生下来就和神永远的目的发生关系。在亚当里面呢，他拣选撒旦的建议， 他失去了神为人定的那永远的目的，神的荣耀，他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而且神的目的呢，必定要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这回头来讲到一点点啊，我们看见了尼弟兄在这一篇的信息里面，他说到，若是我们要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除了我们需要启示，得着启示，需要得着信心，需要明白奉献的意义，把我们自己全然的归给主，那么还需要知道神永远的目的。他说呢，我们这个知道啊，是先从客观的真理上面，主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得救，我们得着的这个生命，是跟神永远的目的连在一起。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生命本身呢，就是神永远的目的。那这生命在哪里呢？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是靠着他才达到这个目的的。所以呢，基督徒啊，我们所有主观的经历必须让这个客观的真理和神所定规的事实啊，走在我们的前面。而且这个目的啊，是神在还没有造人之前他就已经定好了。那么并不因为亚当的拣选走撒旦的路，拣选与撒旦同谋发展自己成全自己啊，神就放弃他在人身上这永远的目的。那么神在他儿子里面的救赎实在是宝贵而且奇妙的。他说神的这个目的是永远的，是伟大的。他在第一段的里面讲的，简单的讲，在创造和救赎里面，神对人的旨意和目的就是在基督里要人荣耀荣耀荣耀。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唱诗歌唱到荣耀荣耀荣耀啊，不晓得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感觉这是非常具体非常真实的。我们也可以看见啊，撒旦呢在我们的始祖亚当里面，他的诡计啊，他的恶毒啊，不仅仅是叫他吃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已，他非常清楚知道呢，当人照着他的建议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从此啊，神在人身上所有的旨意和目的都被破坏了。弟兄姊妹，不仅在伊甸园里面，撒旦是这样子来借着欺骗夏娃，让亚当呢跟着夏娃背叛神。那么今天呢，他仍然用这同样的方法或者是诡计来欺骗神的儿女。我们觉得呢，我们信主是为着自己，我们每一个祷告都是为着自己。姊妹们，是的，神非常爱我们，我们的需要神非常的明白，而且他早就预备好，但是他许可一些环境经历临到我们。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是为着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得荣耀。他还提到一个点，我们成为神的众子，这个儿子啊，里面包含了几个意义。第一个就是啊，不仅仅是啊，我们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像一个婴孩一样，他说讲到必须是长大成熟。这个啊，就解释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带领，在环境中所有的管制。这是它的意义，是为着神的目的，要我们能够长大成熟。 不仅长大成熟，他说还要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呢，包含着能够承担责任，能够尽公用。这个儿子的名分呢，或者更具体的讲，就是将来能够不仅承受产业，也能够为神管理这个产业。弟兄姊妹，所以这都是跟神的目的发生关系。那么我们每天的生活，无论是个人的，或者是和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所有的遭遇经历，其实都是和神的目的发生关系。但是仇敌也常常在这些遭遇经历里面，让我们去看自己，想自己，让我们去为着自己，以至于我们就像夏娃和亚当一样，在伊甸园里面被仇敌欺骗。那么他最后一段呢，第七段哈，讲到呢，那个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他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都是出于一。我觉得这一段呢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们今天得着的不是别的，乃是神儿子耶稣基督他里面的生命，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基督现在怎样当神的目的达到的时候，相信他的人也怎样。所以约翰呢，在约翰一书里面他有一个爱慕，他说现在还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得见他的真体，我们都要像他。神的目的呢，必定完成，因为这都是出于一是告诉我们说，神的目的人在信心中愿意顺服与神配合，拣选基督那么神就一定负责把它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我想我简单的和弟兄姊妹呢这样分享一点把时间交给孙弟兄。
好，感谢主。我们的弟兄把这一章呢大体上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扼要的一个介绍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读过这一章，大家都会很清楚你弟兄在这里所表达的。那我想在我们进入这一章的交通之前呢我有一些的感觉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就是当你读你弟兄的书的时候你会看见你弟兄的讲道有一种的风格他有一种的方式，他有一种的规模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呢曾经也对提摩太说呢，他说你知道你跟我所学的那个神纯正话语的规模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你听我们中间很多弟兄们的交通好像跟外面的有许多的传道人的讲法上面的那个风格上面的很不一样那么过去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呢外面弟兄姊妹都会讲说他们中间的讲道呢是聚会所的风格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其实呢不是你弟兄所创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风格里面呢，我们的弟兄们讲到不用宗教的言语，也不用世俗的言语，他们呢是跟着圣经的思想走。其实这个呢并不是你弟兄所独创的一种情形。如果你今天真的跟着主的话走，跟着圣经的这个思路走的时候，它自然会有一种的规模。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呢在几百年前在欧洲弟兄运动的时候， 他们就有了这样 一种的开始。或者啊，我再说啊，如果你根据新约圣经看啊，新约圣经有很多不同的作者在那里做，他们有不同的表达，但是你会感觉那个言语上面都是一致的，就是有一种的风格在里面。虽然保罗讲了一些，约翰讲了一些，但是你会感觉到这个言语上不是有很大的差距，他们有一定的风格。所以这些日子我里面深处有个感觉啊，弟兄姊妹，我们处在一个时代里面有很大的改变。那么慢慢的逐渐我发觉年轻一代的弟兄们起来讲到，有时候这个风格上面呢就有改变，因为呢我们用了很多世俗的言语，用了很多宗教的言语。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不要轻看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看在弟兄运动的时候啊，那么无论他们是哪一个国家哪个民族，虽然语言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你看见到最后他们在发表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那个风格上面来讲呢，大致上面是一致的，这很特别啊。弟兄姊妹，我可以跟你们讲，比方说像穆安德烈弟兄是受过神学教育的人，对吧，但是呢你读他的书的时候呢，你一点读不出这个神学的味道，他也不用那些神学的那种语言，也不用世俗的语言，他乃是用圣经的语言，圣经的话语，所以确定一个风格。那么你读达比弟兄的著作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么你读宾路易斯姆的这个交通的时候呢，他也是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东西啊？这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么他们并不是从一个学校出来的，并不是受一样的一个教育出来的，但是呢在讲道的风格上面来讲呢，他们是一定的一个风格啊。所以你到了斯百克弟兄出来说，虽然他的启示性质很高，但是呢也在这个风格的里面。你读起来的时候，你读这些话你不会感觉到诶这个好像你用了世界的语言呢，用了宗教的语言，用了哲学的语言，没有的。所以尼弟兄呢在中国的时候呢，他承继这个弟兄运动弟兄们读经的这种的方式，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的讲道，那么建立了这个风格。所以这个风格呢也给后面的许多弟兄姊妹带来一定的一种的影响啊。那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记得吗，在尼希米记第十三章里面啊，当记得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到了巴勒斯坦地之后呢，他们就跟当地的人通婚了，是吧？通婚的结果呢，那么跟米甸人呢，跟这个迦南的这些人通婚之后呢，在那里有一句话，在尼希米记十三章里面讲到说呢，他们生出来的儿女啊，有讲话呢，一半是雅斯图话，那么呢，不太会讲犹大话。姊妹，你说这个有什么严重呢？但是呢在尼希米记里面特别讲到这个，所以我想要把这个点提出来啊，也鼓励我们的青年弟兄姊妹。因为今天呢我知道我们在网络上在媒体上听很多的不同人的言语讲道，那么也有人告诉我们说，今天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改换我们的言语啊，那么要用现代人的言语来讲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在这里我们要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当初过去前面弟兄姊妹们他们讲到说的风格，那是圣经的风格，圣经言语的风格。所以呢如果今天在这个情况上面也有转变，你知道下面所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呢我在读尼弟兄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我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因为我呢自己在这样一个背景的交通的里面受过的熏陶很多年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我们独创的一个什么东西，这也不是尼弟兄创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在这里呢就是神纯正话语的一个规模。希望弟兄姊妹们 能够守住圣经的话语，不要用宗教的言语，不要用世俗的言语啊！我们不能到了一个地步啊，我们好像属灵的话不太会讲，会只会讲世俗的话。因为呢，为什么是这样？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只能用这种纯正话语的规模能表达神的心意，你知道吧？你用世俗的言语没有办法表达的啊！所以我希望，尤其我们中间很多青年弟兄姊妹们啊，你们很喜欢听这个听那个，非常的小心啊。那么盼望主保守我们啊，直到今天弟兄姊妹还能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用圣经的言语，好吧？这也是哈，在这里呢，我想我们读尼弟兄的书的时候呢，哈，那么呢，也应当注意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呢，我们看见哈，尼弟兄的这个书，他的信息啊，我们过去已经讲过了。我再提醒，他是跟着圣经的思想走的，他不是拿主的话，然后套上自己的话，这个有很大的差别。今天我们的思想必须跟着圣经的思想走，就是你读经的时候，你要认真的读，这跟我们的读经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呢，你要用圣经的言语，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自然能够先走在这样的一种的风格的里面。当然这是很基本的东西啊，那么需要圣灵的启示，需要属灵的眼光，需要有经历，需要领悟，这是另外个人的追求。至少呢，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呢守住啊这个圣经的思想，那么读经最好是跟着圣经的思想走啊。所以这个呢，我想我在这里开头的时候呢，根据我个人的一点的领会交通啊，那么交通给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第七章里面啊，那么刚才伯弟兄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些完整的，可以说是一个交通啊。其实在这里很简单，讲到什么神的目的呢？就是神的荣耀，然后神要一般人跟他一同得荣耀。神的目的就是这个。那么所以这个给我们提出来了，提出一件事情呢，今天我们的侍奉上呢，如果能显出神的荣耀，那么那就是一个标志啊，说明呢我们是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得到这么多的基督徒啊，那么神一定要把这个基督徒的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他做长子，他就是一个榜样，他是出手果啊，他是先锋啊。圣经用了很多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完整的模型。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呢，先把这个模型做好了，然后神就叫所有神的儿得到的基督徒都要磨成什么成儿子的形象。因为这个太重要了。但是我们看见了，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特别到了新约时代，在教会历史上啊，那么太多的人在教会里面变成了模型啊，太多一些人影响我们了。就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里面这个目标就不清楚了，所以就开始呢有了很多奇怪的一些的复杂的一些表现出来。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启示是很简单的，主耶稣基督啊，神要叫他做长子，然后神要得到众子，那么所有的众子都跟这个长子是一个情况。所以呢，这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啊，讲到神的旨意。当然这个中间的这个变化的过程，经历的过程非常的复杂的。那么感谢神啊，我们今天那么首先要抓住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一个意念啊。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点我稍微的提醒一下啊。像他在一粒麦子里面呢，他这里有一句话说啊，很重要。那么第二段他说，就着他的神性来说， 主耶稣仍是唯一神的独生子。弟兄姊妹们，这个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就是虽然今天呢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他永远跟我们不一样，他是神，我们呢是有份于神的性情的一般人啊，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过去呢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们教导人在那呼喊说我是神我是神，弟兄姊妹你永远不会变成神的了啊，所以这个在真理我们需要搞清楚。那么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像他，但是呢你不会变成他，他永远是神，永远是神的独生的儿子。所以你看见李弟兄那个时候虽然很年轻啊，30多岁啊，那在真理上面来讲的话呢非常严谨啊，在这些点上呢从来都没有放松过。所以这个点呢我想我也稍微的这个提醒一下啊。那么到后面亚当所面临的选择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呢，就当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的时候呢，总的来讲就偏离了神的目的，离开神的目的。虽然他是个人，但是已经不在神心意中所要那个人的范围里面，所以偏离了神的目的。所以亚当的这个选择啊，那么这个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重大的。那我们的弟兄呢，他从比较深入的角度啊，那么给我们做了一个分析。我想弟兄姊妹们，人的堕落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因着这个堕落，神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因此才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啊这个故事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因为人选择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远离了神的心意了啊，那么神没有丢弃人，神还要做什么挽救的工作？这个整个挽救的工作就是十字架的最大的工作。所以我们啊，今天对十字架我们有一个深刻的领悟，我们除非经历十字架，没有人能把我们挽回到神的心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基督教在地上呢，很多时候把人的道德观念呢，人的做人的一种思想啊，那么把一些心理学呢，把一些各样的这些教导呢，用来代替十字架。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那一些范围里面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能使人重新回到神的目的上去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抓弄清楚，只有十字架能够拯救我们，叫我们能重新回到神的目的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这个关于十字架这个经历，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对吧？已经讲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还没有能醒悟过来，还是昏昏沉沉的，还是在主面前的那个迷迷糊糊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亏欠神的荣耀，亏欠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所讲的道跟我们实际的生活侍奉的把它脱节的，不可以的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知道只有十字架是唯一拯救的路，别的都不行的啊！那今天基督教里面，我看见太多其他的方式代替这个东西，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不能分辨这个东西啊。我很多年前呢曾经讲过啊，撒旦所以呢引诱亚当夏娃是分别三恶树的果子，是仇敌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自私一个诡计啊，他要把什么呢，神可以做工的这种的立场呢转变到什么，变成他可以做工的立场。这是一个很诡 诡异的啊，很非常可怕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看见哈、啊，当亚当夏娃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他们就偏离了神的旨意，结果就落在仇敌的手中，是撒旦可以在人身上工作，变成神不能在人身上工作啊。那么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看见全世界都是这样，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每一个人都是仇敌手中的工具，仇敌手中的玩具啊。那么你看见撒旦可以在我们身上动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对吧？神在我们身上反而不太容易做。所以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转移啊，仇敌所建立这个立场，转移到神可以工作的立场。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啊，这是一半一半的，或者是它是一个掺杂的一个情况。我想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很清楚啊。今天我们还是一个堕落的罪人，在我们身上魔鬼还是可以做工的，看吧。他就说呢，挑动我们的思想，挑动我们的情感，给我们很多试探引诱。所以呢，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就落在失败的光景中。那么呢，现在你有了主的生命之后，神也可以在你身上做工，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想一想看，在这些年呢，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多呢，还这个世界在我们身上工作多呢，还是我们天然的生命的表现多呢，还是仇敌的工作多呢？所以呢，这个就关乎到我们个人属灵光景的表现，也关乎到整个教会属灵光景的一个表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啊！今天神已经转变了我们的这个立场了。那么十字架是最大的一个转变的力量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里是讲到呢，他亚当的选择是十字架的理由啊，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只有站在十字架这个根基上，神才能在我们身上做工呢。所以主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呢？其实呢，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我们是很熟悉的。有多少弟兄姊妹真的是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呢？是吧？我们大部分天天都在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所以我们一直的被仇敌所玩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要珍惜十字架，宝贵十字架，因为只有你站在十字架这个根基上了，神才能在我们身上做工，才能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才能让我们达到神的目的。所以呢，这些真理呢，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必须要持守啊，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不能达到神的旨意，我们就是说今天呢为做见证呢，恐怕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点啊。那么在这个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里啊，这个尼迪翁开头说，生命有各种等级，人的生命是介乎低级的动物生命，这个也是很真实的。那么这其实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你如果活在魂的生命里面的话呢，跟动物差不多的，跟动物差不多。因为呢，这就是生物的本能，对不对？我想我们都很感觉，幸好今天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人里面有灵啊，假如我们人里面没有灵的话呢，我们跟所有的动物的生活是差不多的，我们整天所要的什么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对不对呢？啊，自私，满足这些，满足自己就可以了。所以人过的呢，跟这个动物的生活是差不多的，啊，所以你看见有的人败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那就骂他，你真是像禽兽啊！这西方人讲的厉害就是 animal， 对吧？那是骂人，是骂的很厉害的一个东西。其实呢， 那是一个很写实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样。我记得啊，这个王明道弟兄啊，他是一个很讲究道德的人。那么他有一个过去的一个说法是蛮有趣的啊。他说，如果人今天有的人骂你是狼心狗肺啊，他说你不要难过啊，你不要难过。他说你应该什么态度呢？你应该去跟他讲说呢，哎呀，你说我连狼心狗肺都谈不上。他说你这样的你的态度就很谦卑。弟兄姊妹们，我想一个真正有属灵感觉的人，我们能知道什么时候你的魂作主的时候呢，请我们记得那个差不多是动物的本能呢，你活在这个情况里面，所以难怪有这么多的难处啊。那么幸好今天呢，人里面还有一点灵啊，那么还有一点点的是非的感觉啊，所以呢，这个维系了今天我们人类啊可怜的生活。所以主救我们呢，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的工作呢，就是要转变我们的魂。如果我们的魂不能转变，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很难向我们的主啊。所以呢，这里讲到神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呢，最重要就是叫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逐渐长大。所以尼弟兄在这讲是儿子啊，不是儿女。这个儿子呢，里面有成熟的意思在里面，我们要追求长大成人。什么叫追求长大成人呢？就一年年的过来，每个时期过来，你的魂里面有改变，有蒙拯救。你的魂蒙拯救的越多，属灵的生命的光景就越成熟。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的魂蒙更深的拯救的时候呢，神的心意呢，在我们身上呢，就能够更明显。所以他最后一个点就是都出于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这神终极的目的，要叫我们跟他的儿子完全一致。那么在他的救恩里面，他定下这个目标，那么带领我们也是一直要向着这个目标往前。所以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了，约翰到晚年时告诉我们呢，他若显现，我们就统统向他。用姊妹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与主完全一致，那么神的目的就达到了啊。所以这个中间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东西就是十字架。今天呢，如果离开十字架，我们是一点盼望都没有。用姊妹记得，离开十字架的话呢，你无论怎么做你也做不好的。如果离开十字架，你想有对的光景的话呢，那根本是做梦。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你不能用任何其他的方法方式，用人为的方式呢来代替主十字架的工作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一个荣耀的目的。所以基督徒啊，今天大多数啊，在教会中很多基督徒呢，对于这个认识上面都是非常的肤浅。那么你我是一般蒙特别大恩的人，这些年我们听了很多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弟兄姊妹们，我们更是应该谨慎在主面前追求。因为今天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呢，就说呢，得救将来上天堂，那么就这么一个思想。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还有更高的目的呢？你看见今天全球有这么多的基督徒，但是弟兄姊妹 90% 以上，可能我讲 90% 呢，这个比例都太大了，恐怕一大太多的弟兄姊妹们都不太明白主的心意。那么今天主让我们呢，蒙这个恩典啊，能从主的话语中明白主的心意，我们要格外的珍惜，就仰望主的恩典，好吧？那么感谢主啊！那么从弟兄运动开始，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重大的恢复，那么以至于这个恢复过来呢，那么流到了中国。那么主兴起尼弟兄和他的那批同工们，那么尼弟兄是头一个我们看见对主的心意开始有这样明亮认识的一个人。所以呢，他这本书啊，今天这个道理对弟兄姊妹来讲呢，不是我们很难懂的这个 道理，但是我常常感觉到实行上我们还有很大的困难。仰望主给我们里面有一个强烈的心愿，愿意起来被十字架跟从主，好吗？好，我想这本书啊，那么我们今天早晨呢，我们就今天我们就先交通到这里，好吧？那么请弟兄姊妹啊，有机会呢继续往下读。那我们现在呢啊，要和弟兄姊妹们呢回到圣经里面啊，我们继续的看有关十字架的这个意义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啊，可以说等于结束了整个旧约的历史的部分啊，我们已经讲到了被掳归回的情形。那么我们继续看啊，这圣经中呢关于这个坛的意义。因为旧约圣经里面呢，那么这个坛就是预表着十字架。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们呢要来这个看什么呢？看诗篇中的坛啊，在诗篇中间的坛。我查了一下呢，这个诗篇中间的坛呢好像出现的次数不多。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意义的时候啊，那么我用这个坛呢把这个范围把它缩减了，这样比较容易交通。因为呢在诗篇150篇里面呢，很多地方你都会看见十字架的这个意义在那里，但是我没有办法那么把它广泛的拿来交通，所以我们就看诗篇中啊提到坛的这个经文啊。那么这里呢一共呢只出现了五次啊，只出现了五次。那我先把这个经文呢给弟兄姊妹啊，出现了五次。那么第一处的经文呢出现在诗篇26篇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请你把圣经打开来啊，中英文都一起读，好吧？我在这里读中文啊。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这篇是大卫的诗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啊，我跳着看啊，这个请弟兄姊妹看这个51篇。51篇，51篇第19节，诗篇51篇第19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坛上。弟兄姊妹，这一篇诗呢也是大卫的诗。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啊，43篇第四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然后我们看84篇，我们读84篇的第三节啊，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的抱雏之窝。那么最后一处呢，在诗篇118篇，诗篇118篇第27节，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你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 那么这是呢在诗篇里面啊五次提到这个坛，虽然只提到五次呢，当我把它摆在一起在主面前来思想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有意义啊。那么它里面也有深刻的十字架的意义在里面，我愿意呢和弟兄姊妹们啊，那么就着这五篇诗篇里面的这个坛呢有点交通。那么我们把它分成啊三段，第一段呢就是大卫的，因为118篇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了啊。那么我们把诗篇26篇跟51篇放在一起来看，因为这是大卫的经。然后呢我们把43篇跟84篇放在一起来看，这是可拉后裔的一个经历。最后呢我们用118篇呢作为一个总结的一个交通啊。所以我当把他们这样稍微整理一下在主面前来思想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啊。在这里主好像也给我们一些很深刻的一个教训，那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我想我们先来看这个大卫在诗篇26篇里面，这个呢可能是大卫比较早期的一个诗篇啊。那么你如果读诗篇26篇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啊，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认识坛的意义的人。那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他是懂得十字架的意义。当然大卫的一生啊，我们知道在十字架的经历上面来讲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在他早年的时候呢他就懂得这个坛的意义。那么这个也可以说呢是他找一个心智啊，那么他也是他生活中间的一个追求啊。那么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在他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呢，他这个心智是很强烈的啊。那么他在诗篇26篇那里讲述自己的时候，他说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看看那个时候的心愿是多么的强烈啊。那么他也很注意自己的生活行为的啊。那么他在主面前也祷告呢，那求神呢查看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此呢这些感觉都是很宝贵的。今天呢我们还不多看见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属灵追求上呢这样渴望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光中来搜寻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光景。你会感觉到大卫是一个非常认真追求主的一个人啊。那么他求神查看，求神试验，那么熬炼，要叫他里面的心肠肺腑呢能够被洁净。就姊妹们这个心愿都是非常强烈非常宝贵的啊。那么呢他在这个第三节那里哈、啊、他也讲了，他说呢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你看见大卫是一个非常好的圣徒啊，这个跟一般的圣徒还他有这么强烈的心愿，愿意在主面前来追求主啊。他也说他也恨恶那些哈、啊、那个虚伪的情况，是吧，不跟虚谎人同坐，也不欺与那个蛮哄的人同群啊。你看见他保守自己，不跟这些恶人呢弄在一起，他恨恶恶人的会，那么也不与恶人同坐。因此呢我们读前面的这几节，我们就已经能感觉到啊大卫早期的属灵的生活在主面前的追求那是相当相当的认真，相当相当的那个不错的啊。他所以在第六节说，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那么这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基督徒呢有很强烈爱主的心啊，那么有强烈的心愿意跟从主，希望生活中每样事物都纯全啊， 远离罪恶，爱主的心不动摇，那么天天活在主的话语光中，那么求主呢，来，在他的身上，在他里面做工，也远离那些恶事。像这样的基督徒，按理讲就是一个怎样呢？应该是一个很容易，应该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了，对不对？啊，就是大卫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卫在他早年的生活里面，背十字架的心愿是有的，并且是很强烈的。那弟兄姊妹，这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但是呢，你看见他前面在讲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说我怎样，他是以自己为中心，这样的一种的追求。所以你虽然对十字架有认识了，你也有强烈的心愿，愿意背着十字架的跟随主，但是这篇诗提醒我们呢，并不代表你就有锁定的时机。我们能看见在这里大卫在道理上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戒啊。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读圣经，我们听有关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也讲十字架的道理，我想十字架的道理对我们来讲并不陌生。有的弟兄们可能对十字架的真理上面来讲呢，也是好像看起来呢，这个蛮清楚的。但是我们要提醒，要防备自己啊。你这样说，并不代表你就是这样的人。我年轻的时候呢，也听见一些年长的一些同工们呢，他们讲述十字架，这是讲述的非常的动人啊，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清楚。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们一个感觉好像他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他已经就是这样的人。事实到后来呢，我们看见很多的失败是很厉害的，失败非常厉害的。所以这里给我们提醒，你追求十字架的真理是宝贵的，你有强烈的心愿，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也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并不是因为你这样说，你这样讲，你就已经是这样的人。求主施恩给我们，怜悯我们。这些日子我们的十字架的道理看了很，已经看了很多。那么无论是宾路易师母的书，斯百克弟兄的书，尼弟兄的书，那么这个圣经这些东西我们读了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可能一脑袋都是装满了这许多的真理。请我们记得要达到那个实际恐怕还有一个距离。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谦卑的心啊。你这样的追求不是错的。你知道总比不知道好，对不对？但是呢，不能有个感觉呢，今天我们已经学得很好，我们已经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卫早年的时候可能他心里面也感觉，哇，像他这样强烈的心愿爱主，这样的跟随主应该是很不错了啊，不会失败的。他没想到，弟兄姊妹没想到，当神把他放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的时候呢，这么一个爱神的人，这么一个懂得神心意的人，人就要经历一个残酷的一个打击，经过一个残酷的一段经历。有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大卫是那次的失败是很厉害的啊，那个失败还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也不是个意外，那是一个存心的。我们每次读那个故事啊，过去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哎呀，我都不敢相信啊！我说这个是大卫吗？这个跟他前面那个表现差异太大了，对不对？有这么强烈心愿的人，这么懂得真理的一个人，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失败的情况里面呢？弟兄姊妹，这是很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弟兄姊妹，我不需要怕，因为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做拯救的工作。神绝不让大卫呢有一种的感觉啊，那么自我感觉良好， 自己觉得自己很好，自己觉得自己啊，现在已经懂得很多真理，很了不起，很属灵了。因为姊妹们，神不容许大卫这样的情况，所以呢，那个失败虽然是大卫主体说发生的一个失败，但是也是神许可的失败。为什么呢？神要叫他经历更深十字架的经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神的手啊，常常有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道理，神把我们一摆在环境中一试验，我们很多时候都经不起考验，这就是大卫的经历。但是感谢神啊，大卫呢，在他遇见失败的时候，开头一段时间他还糊涂呢，还不知道自己落到失败里啊。我每次读那些故事的时候呢，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啊，对不对啊？你抢夺人的妻子，杀害你自己手中的大将，你怎么连一点良心的感觉都没有呢？你还在那里做王，还在那里每天好像过着自己很满意的生活。若不是先知拿单奉神的命令去提醒他，还看不见自己的失败呢。哇，你这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一件什么呢？说明我们的魂的堕落是个可怕的东西啊！用姊妹，这给我们提醒，我们堕落的魂呢、啊，有时候给我们所带来的这个蒙蔽呀、啊，即使你犯了大的错误，你自己还不自觉呢，这多么可怕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观点上，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主为我们流血舍命，有重大的代价，十字架是主不得了的工作。我们要知道自己堕落的这个身呢、啊，主要把我们从这个魂的这个堕落的里面要救赎出来，要让神的儿子自己被挂在木头上，自己去死，要用这么重大的代价才能把我们从这个光景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但是在他的魂里面隐藏着非常大的困难难处在里面。主等于是主救他，要把他从这个光景中救吧。所以我们刚才读到倪弟兄讲的这个，好像看起来很简单，今天神把他儿子生命给我们，有天要把我们改变成为基督的形象。弟兄姊妹，你想象的太简单了，对不对呀？这个改变的过程是多么的困难呐、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有经历的我们就知道了。我也感觉到我年纪越长啊，越感觉到主恩的深重啊，才感觉到自己有太多地方没有改变。所以真正的谦卑是主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这个不是你在那里学的怎么谦卑的，如果在主的光中，你就知道我们神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的问题是很大的。感谢主，今天主把我们摆在十字架的救恩里面，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啊。所以呢，神借着大卫的事情提醒我们，用姊妹，人的堕落，人的魂里面的那个败坏比你想的要可怕，可怕的多。我相信大卫呢，做梦从年轻的时候做梦也没想象他有一天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失败，对不对呢？没想到那天当他被蒙蔽，他里面黑暗到一个地步啊，他居然用诡计来危害别人啊！这个不是一个意外，你如果意外杀了人，意外犯了错，那么你还有理由可讲，他不是意外，他是存心的，是有计谋的。哇，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可怕。我想弟兄姊妹，我所以把大卫这个故事再拿出来强调的讲，就是提醒我们，我们里面一个堕落的魂，弟兄姊妹，这个魂如果我们不把它带到十字架上，可能有一天你会看见叫你一生遇见最大的失败，叫你失去神的祝福，叫你被撇在神旨意之外，恐怕是最严重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今天要把我们放在光中啊。今天我有时候感觉呢，得胜的门槛真把它弄得很低，但是得胜的路难走啊，呀，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将来真正经历这个得胜，能在主面前得奖赏， 个需要付代价的。大卫呢，在这个点上呢，我们看见，因为他有了这么一个重大的失败，然后呢，他在诗篇51篇里面就再次提到坛，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对坛的这个意义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彼得一样的，是吧？彼得开头跟随主的时候，哎呀，你看他多刚强的啊！那么主说我要上十字架要为你死啊，彼得说不，我要为你死啊！主还没为他死，他要为主死，你看看这个讲的是什么样糊涂的话呢，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彼得真是感觉自己这样，像我这样的人绝对不会失败的，像我这么勇敢的人，对不对？跟随主，那我绝对跟随主到底的，绝对不会失败的。我们从前有个弟兄啊，他跟随主也是，他自己慢慢觉得他十字架的功课学得很好了。他说如果主第一个跳海，他第二个跳海。啊，弟兄姊妹们，你相信这个话吗？后期我们看见很多的失败，很多的失败。今天呢我们不能夸口啊，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绝对不能夸口。这个你看有的人会捉迷啊，所以我们这个魂这个可怕的东西，他甚至对十字架的工作他一个捉迷到他已经呢学透了，他把十字架功课学透了。他说呢，今天你把我弟兄，你把我放在任何个最艰难的环境里面，我都不怕，我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已经学透了。真的吗？弟兄姊妹，我想大卫早年的时候可能彼得早年的时候恐怕也是这样，但他没有想到啊。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彼得的失败，最后呢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在一个小小的侍女的跟前，三次的发咒起誓否认主。你能想象到彼得会发咒起誓否认主吗？哇，这个失败未免叫我们感觉是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但他就是这样失败。所以等到主耶稣回头看他一眼的时候，他整个人醒悟过来，他就知道他犯了多大的错误，他就出去痛哭。感谢主，许可彼得经过大的灾难、大的失败，彼得才真正开始认识自己。就在晚年的时候，他写《彼得前书》，专一讲到魂的救恩。有姊妹们，彼得认识自己的魂，他也因此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宝贵。我们就讲过嘛，在全本新约圣经里面，关于主的血，只有彼得是用宝贵的血这个字 ,precious 这个字啊，是彼得用的。因为你经过了失败，主把你挽回，你才知道那个血是多么的宝贵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主的血所有的那个功能，我想我们的认识上面呢，恐怕如果你不经过厉害的十字架，你恐怕不晓得这个血有多宝贵的。我们都把神立约的血当作平常的。啊，没关系，失败了祷告一下求主血洁净啊。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现在大卫也是经过这个重大的失败之后，重新叫他认识十字架的意义，他才知道十字架啊是多么重要，才知道祭坛的献祭的意义是多么的深刻的。所以他在诗篇51篇里面也讲，他说我原来是一个身在罪孽里面的人啊，因为姊妹他是知道自己啊里面有罪的本性啊，那么他才知道主喜悦的呢是内里的诚实，不是外面做什么。你今天为主发热心的做这个做那个，你为主做了很多，因为姊妹们远赶不上主喜悦你内心里面的诚实啊。所以呢，我外表的情况来掩饰，来假装。今天呢，我的确这个魂呢、啊，有一部分东西被仇敌利用了，就是很喜欢假冒。我们在人面前表现的，好像都是，哎呦，你看我很不错啊，好像看起来是蛮属灵的，有姊妹们。所以呢，大卫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神喜欢内里的诚实，所以他求神用牛膝草来洁净他。那个牛膝草是墙头上面的牛膝草，那是很卑微的。 现在我们看见大卫真正的将背他的自己，他知道自己算不得什么，他也知道主有挽回的力量，他也知道主不喜欢祭物，凡祭也不喜悦外表的这种奉献啊。有姊妹们，神都知道你在那里奉献，神老早知道你里面真实的情况是怎样，所以他因此在神面前有一个真诚的悔改啊。那么到最后呢，我们看见他把这个他的这篇的悔改呢，把他引到了锡安，引到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弟兄姊妹，我们的蒙拯救，我们的悔改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系的，这才是十字架终极的目的。十字架不是要把我们变成个好人，十字架不是光要把我们变成个属灵人，十字架是要把我们变成能够与神儿子一致的一个人，是为着神的心意。所以现在我们能明白，所以神今天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做工，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的，要把我们能够改变，达到他荣耀的心意。所以最后他才说，你喜爱啊，最后将公牛献在祭坛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十字架叫我们认识自己的啊，十字架也是拯救我们的，所以这是十字架主要的思想。若是没有主的拯救啊，姊妹，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神的心意，也永远达不到神的心意，根本不会懂得什么是十字架的意义。感谢主啊，我们知道，当然这个公牛呢，这是有预表的含义，因为我们建立在基督啊，那个公牛指的主说的，建立在主的献祭上面，我们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诗篇26篇呢，跟51篇你把它摆在一起对照来看，就觉得很有意义啊。大卫从他早年的心智认识到最后经过一个深谷的经历，到最后终于明白神的心意，也达到神的心意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我们把它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解释。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哈43篇跟这个84篇呢摆在一起来看，看什么呢？来看可拉后裔的诗。那弟兄姊妹，我最近常常思想啊，这个可拉的后裔，圣经中啊少数地方提到一些人的后裔，比方说你在以西结书里面啊，好几次神提到这个沙都的子孙。那么弟兄姊妹还记得在耶利米书里面啊36章里面提到了这个利甲族约拿达的子孙啊。那么这个利甲呢，约拿达呢，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经给他的子孙们定了一个规矩，叫他们不可以喝酒啊。那时候神说说你拿酒给这个利甲的这孙子们喝，他们说不行，我不能喝。所以呢，神就用这句话呢，用这件事情呢告诉这类人说了，你看见这个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吩咐他子孙的话他们都听了，今天神的话你们反而不听。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在旧约的历史中就已经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他们的敬虔爱主，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蒙恩在神的跟前。那么呢，可拉的后裔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呢读到可拉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晓得可拉呢是利未支派哥辖族的一个人。他的父亲呢跟摩西亚伦的父亲是兄弟。所以他跟摩西亚伦呢是堂兄弟的关系。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神拣选了这个亚伦家让他们做祭司。这个可拉呢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平啊。其实呢，我们晓得哥辖族呢，神是相当看重他们的。神把这个会幕中间呢，约柜啊、桌子啊、灯台两座、坛几器具呢，是让哥辖族的人来管。哇，这些都是会幕中最重要的器具，交在他的手中来管理。但是呢， 可拉不满意，他有私心，他有自己的欲望，他一直想要取得什么，取得亚伦家的那个地位，要做祭司。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在民数记十六章里记载着，他就鼓动了这个犹便族的大丹亚比兰，还有百姓中啊250个有名望的领袖啊，一同的起来呢，那么来反叛啊，那么对摩西亚伦呢，那么要求他们要得祭司的职任。就我们知道下面呢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么神叫地裂开来了，大丹亚比兰可拉还有那250个首领呢，就一同活活的下阴间，那么被这个地吞灭了。这个故事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很熟悉啊。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在民数记26章11节的记载说呢，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可拉死了，可拉众子没死亡。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也听有弟兄们解释说呢，可拉后裔的诗啊，他说这个也许是一个人的笔名啊，他用可拉后裔啊做他的笔名，其实不是啊，是真正的可拉的后裔。因为他们圣经呢没有读清楚了，以为可拉那次全家也都死了，没有，可拉的子孙们没有死，啊，那么所以可拉的后裔呢，啊，就是有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表现，哎呀，这个叫我们呢，真是里面感觉到啊，非常的特别啊，那么他们的祖先可拉是一个悖逆神的人。是一个受到神严厉惩罚，是一个下阴间的人。但是呢，可拉的后裔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祖先所带来的耻辱啊，他们就灰心丧志，他们也没有消极，感谢神。他们的祖先可拉所有这一个悖逆的情况，只有此可拉的后裔们痛悔在神的跟前。所以可拉的后裔们的诗是特别的美丽，弟兄姊妹们，因为他们有痛苦的经历。那我们读可拉后裔的诗的时候会发现，可拉他们不仅爱神，他们特别爱神的居所，爱神的家。可拉的后裔非常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呢，在这个可拉后裔的诗里面，第43篇跟这个84篇两篇里面呢，提到了这个坛，可见他们呢对这个坛呢，他们也有特别的一个领悟啊，这也告诉我们说呢，那么可拉后裔是明白十字架意义的一般人啊，感谢主啊。这个我们知道啊，诗篇43篇呢是诗篇42篇的一个延续啊，这两篇诗呢其实是要摆在一起来看的。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是这样，好像是已经在被掳的那个年间了啊，已经在被掳的年间了。那么43篇呢，那里讲到了42篇呢，对不起，42篇那里讲到了哈，他们被放逐之后呢远离圣殿的痛苦。我过去曾经讲过这篇诗啊，那么我们的用属灵的含义来解释，当然离开了圣殿，离开神的居所，就讲到失去神的同在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如果你今天有属灵经历，你就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们被放逐到外邦去的时候，远离圣殿，远离神的居所， 可拉的后裔们思念神，他们的内心非常的悲痛，写了诗篇第42篇。那么诗篇43篇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他们在外邦的生活的影响底下的一个痛苦。他们不仅远离家乡，里面有痛苦，现在呢在外邦的这个生活的影响底下呢有痛苦。那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今天呢，如果一个人真正的爱主，真正有属灵的经历，尝到主恩的滋味的人呢，我们都能感觉到生活今天在外邦的情形底下，外邦的生活对我们来讲所造成的影响，有的时候带来的是一种的痛苦啊。所以呢，你在这篇诗篇里面可以看见呢，他们是多么的向往能够回到神的圣山，回到神的居所。他这里提到一件事情，什么呢？要能经过祭坛到最喜乐的神那里。用姊妹们，可拉后裔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特殊的领悟，感谢主啊，他们知道你要到最喜乐的神那里，你光从外邦回来的还不够，还怎么样经过祭坛。今天呢，很多基督徒以为说呢，我们也知道有些基督徒啊，在这个世界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什么都不碰的啊。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啊，他们维持自己的清洁的生活，世界上所有的娱乐他们都没有兴趣，他们呢也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甚至也不听音乐啊。哇，有的人把这些东西好像都隔得非常的且清楚。但是呢，可拉的后裔告诉我们，即使你离开了这些所谓外邦的这些不好的一些东西在这里，你如果要能达到喜乐的神那里，还怎么样经过祭坛。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若不是经过十字架，你没办法达到最喜乐的神那里。那意思说你享受不到神的喜乐。难怪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用刻苦的方式啊，在神面前来跟从主啊，跟从的很痛苦。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呢，哎呦想说，哎呀现在一得救之后呢，糟糕了，做了基督徒啊，这个牌也不能打了，烟也不能抽了，酒也不能喝了，那么电影也不能看了，那么以后呢，怎么过清教徒的生活吗？那么是不是很苦啊？我年轻时候就有很多年轻弟兄姊妹这样问，哎呀，这个信主一信的主啊，这就是不得了了啊！弟兄姊妹们，我知道你还没有经历什么是神是你的喜乐，没有经历到神的喜乐。你如果真正经历到那个喜乐，就知道这些东西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因此有很多基督徒呢，刻苦自己，为要达到圣洁，为要追求得胜的经历，所以这个不碰，那个不碰，那个不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多次讲过，你即使世界上的东西什么都不碰，你还是不洁净的。你即使这个不拿，那个不要，弟兄姊妹们还是不能得胜。真正的得胜经历一定要透过十字架，我们的魂生命必须受到对付，被破碎，你才能够真正尝到在神里面的那个喜乐。你看在远古啊，可拉的后裔们他们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多么宝贵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拉后裔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啊！所以呢，今天做基督徒，作为基督徒，十字架的经历是我们生活中间比如说最宝贵最重要的经历，唯一的通路就在这里，不要找其他的路，其他的路不可能把你带到喜乐的神那里去的。这可拉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所以你从这个 心里看，就发现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主面前的追求啊，有时候都没有摸到那个门路啊，有时候追求的很辛苦啊，非常辛苦。其实呢，我们做基督徒呢，都已经把救恩完成了，不需要凭自己的力量，凭自己的行为在这里做什么。但是呢，我们看见一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基督徒这样，有的爱主的人拼命的追求，有的呢不太爱主的，觉得没希望，干脆，也不追求了。因为姊妹们，这个都是很大的错误啊。所以诗篇四十三篇讲到可拉的后裔们在外邦生活的影响底下，也就今天世界的生活影响底下，他们说产生的痛苦，的确今天这个世界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也多次讲啊，约翰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这句话是很有恩典的。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说呢，你要用事物像不用事物的，意思说你可以用，但是不要爱。我们的麻烦就是一用就爱啊，这个对钱财爱得不得了啊，对名利爱得不得了，对世上的事物很多东西爱得不得了。哎呀，我们有太多的爱好了。姊妹们，使徒们劝勉我们，你可以用，但是不要爱。即使主给你住最好的房子，开最好的车，姊妹，你用就好了，你感谢主，但是呢你不能呢把你的整个心都放在其中啊。所以呢，我们已经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呢是妨害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啊，这是仇敌手中所用的一个非常大的工具。千千万万的圣徒，我们知道都被牢笼在这个试探引诱，这个败坏的这个欲望的底下，仰望主的恩典啊。我们那么知道今天感谢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还是有出路，特别十字架。那么到了84篇的时候呢啊，用这边我们能看见这篇诗是非常美丽的一篇诗啊。我常常感觉到这是可拉后裔诗中间的精品啊。其实呢全本诗篇里面的精品啊，非常的宝贵啊。那么这一篇诗也很容易读，它呢用三个细拉把它分成三段啊。那么在第一段的里面呢，它提到了这个坛啊，那么它告诉我们呢，住在神殿中的变为有福。那么怎么样住在神的殿中呢？那神的愿语是何等的可爱啊！的确，弟兄姊妹们，你现在知道了，神的家，你要明白了这个意义，你的心就会爱慕。今天我们感觉可惜，很多基督徒并不懂得教会的宝贵啊，总是感觉说呢，好像教会呢，因为你有个宗教的思想，把它当作个宗教团体、宗教活动的地方，那就很差得很远。如果你知道那是神的家，大卫呢，早年说建造圣殿是吧？他那个心愿。他已经讲了，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心里就欢喜。犹太人就是这样，能够去这个圣殿，哎呀，这是他们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每一次去他们携家带眷啊，你看见欢欢喜喜的那个聚在那，他们都感觉圣殿是多么美丽、多么宝贵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可拉的后裔们也是一样。他们知道，他说你的愿语何等可爱。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吗？愿主使我们能有爱主的心。教会在正常的光景中的时候，基督徒是喜欢聚会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年轻的时候啊，刚得救哇，那个时候什么都不太懂，但是很喜欢聚会哇。一到了礼拜六青年聚会啊，哎呀，这个里面这个吸引力大得不得了啊！世界上什么好玩的、什么好吃的都不能吸引，要去聚会。一到了主日，和弟兄姊妹去聚会，你们去参加波饼聚会，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喜欢，就反正就是喜欢啊。心里面提到那个聚会里面就很兴奋，但是慢慢的逐渐发现， 当教会光景不正常的时候呢，神大儿女们失去了这种感觉。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这个聚会还有这样的感觉吗？特别这段时间啊，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啊，弟兄姊妹不能聚会了。感谢主啊，我们最近有好多弟兄姊妹呢在那里叹息啊，很渴望主啊，求你让这个疫情赶快过去啊，我们能重新和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相聚。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感觉呢？哎，也许有的弟兄姊妹想说，哎呦，这样的聚会不错啊，以后干脆就天天在家里在网上聚会好了，不需要去跑到会所去了，麻烦对不对啊？你看这个也不用离开家，多在家里多舒服呢，可以坐在沙发上面听到。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思想啊，仰望主的怜悯，我们基督徒要在一起聚会。我这些日子在网上讲到我都觉得很辛苦啊，觉得非常辛苦啊。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啊，那么上个主日在 Richmond 啊，他们波饼聚会之后呢，他们请江弟兄在网上交通，那么江弟兄也预备了信息了，结果呢一坐在那个电视面前讲不出来，江弟兄说我没办法讲，又看不见弟兄姊妹，又聚会有聚会的灵，的确我也有这个感觉，我们都是勉强在这里讲，我总是跟平常的聚会不一样，跟弟兄姊妹坐在一起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你真正的知道主的愿语的这个宝贵啊，可爱啊，弟兄姊妹，我们多渴望能够和弟兄姊妹坐在一起聚会啊！平常我们不觉得，对不对？每个主人来都在一起，不觉得。现在呢，内心深处真的是渴望啊！我是内心里面实在是渴望，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像可拉的后裔一样。说耶和华你的愿语是何等的可爱，但是呢我们知道你现在要到这个愿语里面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东西，就是这个祭坛啊，这是一个祭坛啊，我们要靠着这个透过这个祭坛你才能够进到神的跟前，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要靠着十字架我们才能活在殿中啊，才能活在那个真实教会的意义的里面。所以你看见这个十字架的意义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十字架呢在我们生命中啊，不能把它摆成一个在一种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情况里面的一个学习。这个十字架就是我们天天的经历，每时每刻的经历。所以主说要天天背起十字架，就每时每刻。所以你读主耶稣我的这个生平啊，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从马槽一直到十字架，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离开过十字架的意义，每一样事物里面都能读出十字架的意义来，这是一个生活，所以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属灵的生活，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领悟啊。那么在这个诗篇84篇里面呢，这个可拉的后裔啊，那么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述啊，他这个描述是什么呢？那么刚才我们在这里读过啊，那么他说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他这里用两种鸟啊。说明其实就说明是儿女的一种的光景了。那我们知道这个麻雀呢是一个很卑贱的一种的鸟啊，好像在福音书里面也提到了，对不对啊？啊，这个很用很低的代价你就能买到。这个鸟的也是很卑贱的，这也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堕落之后呢，在我们里面有卑劣的卑贱的一个品质在里面，但是感谢神啊， 像我们这么卑贱的人，现在呢，你通过主的十字架救恩，可以来到神的跟前。当然，这是一种的说法啊。那么，另外呢，以前我们也曾经解释过，这个麻雀，弟兄姊妹都知道了。这个麻雀弄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个叽叽喳喳的，吵得不得了啊。那么这也说明我们天性中间呢，犹太人天性这样，很喜欢埋怨，来到神跟前，从这都是叽叽喳喳的。你看那个，摩西带着200万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呢，他们就是叽叽喳喳的。那么神都记得，神对摩西说，他们十次埋怨我，神都给他记下来了，十次埋怨。我们很会发怨言，我们很会对这个不满意，我们很会对那个不满意啊。所以你看，神的儿女中常常有这些东西，这说明什么？里面不安息，对吧？你如果安息就没有声音了，你觉得很舒服就没有声音了。中国人讲的不平则鸣啊，对不对啊？你有了这种不平，你自然会有这种表现的。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当我们一来到祭坛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什么怨言也没有了。你这个真正背十字架的人，不是不会发怨言，不需要有怨言，因为他的魂被破碎了，所有的怨言都从魂里面出来的，所有的不满都从魂里面出来的。所以在这里他说，麻雀找着了房屋，有什么可以得到安息？感谢主，这是给我们何等样的一幅图画啊！然后讲到燕子啊，找着抱雏之窝。那么这个燕子呢，我们知道是候鸟啊，它是看气候的。那么到了一个气候它就离开，那么到了一种气候它就回来了，燕子回来了，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说明了我们在人的魂的败坏里面的一种状态啊。我们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的眼睛啊，有用，但是有时候也很可怕。我们很会察言观色的。我们用眼睛来看，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喜欢，有的时候不喜欢，对吧？好像那个燕子一样的，按着气候来的。那么但是呢，燕子在这里怎么样呢？找着了抱雏之窝。那么有儿女的人就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为儿女呢忧虑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燕子可以为他们幼小的那些生命呢找着一个安息安全的地方，可以不用担心的啊。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一些属灵上的一种的形容，一种的描述啊。所以我们能看见十字架啊，就是一个得安息的地方，十字架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完全不安息的时代，也是一个不安全的一个世界。就证明你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安全吗？实在来讲是不安全的。但是我们感谢主，在祭坛这里可以找到安全。那么并且透过这个祭坛，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来到神可爱的院宇中，能够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所以这就是诗篇84篇头一段的啊，第一段的这个解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啊，可拉的后裔们，他们对于坛，他们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的认识。所以这两篇诗呢，他们把这个坛放在里面，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离开十字架是不行的，求主施恩典啊。那么好，我们最后呢，来到118篇27节呢，我们做一个总结。这个118篇啊，里面有非常好的一些的话语啊。我想我们有时间呢，我们不需要去读，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引用这个诗篇里面的118篇里面的话啊。那么这些话，我想我们今天不去提它了，我们只提它中间呢讲到坛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很有意思啊。 那么诗篇118篇主要是讲到神的保护啊，神保护我们呢、啊。但是在这里他说我们要用绳索把寄生拴住牵到坛脚。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们，这里的形容是什么呢？寄生呢是指的我们的魂生命说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魂生命呢通常都是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魂呢其实就是兽性啊，就是动物性的，是很野性的。啊，哇，这个魂有时候奔放起来的时候呢，哇，你看见它真的是像拴不住的野马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地方他就讲到了，你要把寄生呢带到祭坛，就要用绳索把它拴住，把它牵到祭坛那里去。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意思呢？就说呢在十字架的经历上，我们要甘心的约束自己，就说你有一颗心愿意背十字架，你愿意经历十字架。所以你存心愿意经历十字架，虽然你的心里不愿意，你里面的感觉上面来讲是与这个相反的，但是呢我们用绳索把它拴住，不让它随便跑。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之后呢，他们就甘心学这个功课啊。那我们记得这个Miss Barber 啊，格斯文姊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啊，他在内地会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啊，那么曾经在学校里面教书被学校误解了啊，人家就攻击他，结果呢，他的总会把他调回这个英国去了啊。那么后来呢，在英国一些长老们啊，他们长老们强迫他奉主的名叫他讲，他才讲出来，人家才知道他是委屈的，是冤枉的啊！有姊妹们，我们的姊妹碰见这些东西，她不是马上就去讲理由。你我今天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人误解我们、委屈那个扭曲我们，我们立刻就去跑去讲理了，对不对呢？因为我们的姊妹学什么？她愿意学一个功课，叫做羔羊的默默无声，从来不为自己辩屈，从来不为自己做解释。这个就说什么，他不是他里面没有理，这不是他里面的没有冤屈，他就用绳索把他捆住了，不让他发作，愿意学十字架功课。这就是在这里啊，诗篇118篇这里所讲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背十字架不是勉强的，也得我们愿意，把我们常常用绳索呢把伸出，把它拴住带到祭坛那里。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描述，讲到我们学十字架的功课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用了诗篇118篇的这个总结啊，也很好。所以呢诗篇里面呢只有这五篇诗里面提到了这个坛，但是呢我们已经感觉到非常的有意义。虽然其他的诗篇里面没有提到坛，但是我再说啊，十字架的经历都在那里。我这五篇呢是要明显提到坛，我们可以把它整个呢约束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面来交通，但是这个意义却是非常的广泛，感谢主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把诗篇中间的这个坛呢把它做了一个解释。那我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坛还没有完啊，下面呢我们可能进到另外一个大的篇幅，进到先知书里面。我们看见先知书里面呢很多地方提到这个坛，我们看看先知们是怎样的来看这个坛的意义。以后呢我们主若许可，我们一次一次的我们明天在一起来交通。好，我想今天呢我们这个聚会呢到这里就要结束啊。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方式呢好像弟兄姊妹也不太方便这个发问题，对不对？可以发问吗？ 可以有交通吗？如果不方便，我想我们就不要勉强。那么下面啊，要读的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八章讲圣灵，这篇的蛮大的。这个我不知道文革弟兄今天有没有上来？文革在吗？
在，孙弟兄在。
文革你在啊？那么。下次请你交通第八章好不好？正常基督徒生第八章，谢谢你。好，那我呢现在哈，把这个下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定一下。本来呢我们从五六月开始都开始，我今年呢所有的特会都停掉了啊。所以呢我们都被关在家里面了，这个会关到哪一天我们也不知道啊。看目前这个疫情呢好像呢还没有停止的这个迹象。虽然有的地方呢都已经开始减缓了，但有的地方呢还在很快速的在那里扩延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就用就不停好了，我们就用这个网络呢我们继续在准备这个交通。下个月五月啊，五月我们用16号可以吗？我想不可以也可以了，大家都关在家里面，我相信五月恐怕还没走不出去呢。我们就五月16号，请弟兄姊妹们，那么把倪弟兄的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八章仔细的好好读一下啊。好，那我想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